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根据教会法典和张西贤神父的伦理神学纲要，讨论了我们的圣事伦理。在圣事伦理这个单元结束后，我们伦理神学这一课就快接近尾声了。在这最后两课，我们要看看教会的刑法。今天讲张西贤神父课本中的最后一个题目，犯罪与刑罚。在老的教会法典中，这个题目占的法律条文相当多，因此张神父也用了不少篇幅来讲解。课本由609到659页，包括拉丁文写的信，就是向罗马申请豁免只有圣座才能设的罚这类的公文格式。
神父，新的法典呢？
新的法典中有关刑法的规定就简单多了，我们在这两课就可以把跟牧灵工作者最有关系的法律条文全部讲完。
神父，怎么在一个宗教信仰、爱的团体中，还有刑罚这样的事呢？
这里讲的刑罚，是剥夺、领受、分享恩宠的权利。这样的规定在新约教会中已经早已存在了。例如，在格林多教会，发生了重大的淫乱罪。于是，保禄在格林多前书第五章5:11-13节里说，
因基督之名，且以他的德能，将此人交与撒旦，命教友不要与他交往，连一起吃饭也不可，务要把那坏人从你们中间铲除。
这样的断绝来往，最严重的是禁止这个罪人参与剥饼礼。因为连一起吃饭都不可以，当然更不能准许这个人参与有爱的盛宴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拉丁文称这样的罚则为断绝恩宠的相遇。今天的法典中文把它译成绝罚。
神父，这样受罚的人是不是还可以回到与教会恩宠相通的状况呢？
可以的。圣保禄说，刑罚的目的是为了使罪人回头改过。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6-8节就说，谴责够了，要宽恕劝慰罪人。第八节保禄说，
我劝告你们，对他再建起爱情来。
这里保禄劝告哥林多教会的信友，当罪人受了他应受的谴责之后，就要对他重新建立爱情来。另一方面，教会立刑罚的目的，也是使教友知道某些罪性特别严重，为赦免这样的罪，普通情况下，普通的神父是没有权利赦免的。
神父，您是说要看罪的轻重而决定由谁来赦免吗？
是的，有些严重的罚，神父没有权柄赦免，必须由主教委任的人赦免。此外，有一些罪行， 只有教宗能够赦免。这样更显出这些罪的严重性。
神父，一般国法中的刑罚都是经过法官审讯之后而宣判的。在教会中，非常少听到有教会法庭传讯罪犯审讯的事。这是不是说教会中受刑罚制裁的是极少极少的事呢？
教会的刑罚有一个特点，这是一般国法做不到的，那就是犯罪的人自己审判自己。
神父，怎么说是自己审判自己呢？
因为一位教友不幸犯了某种重罪，用不到经过外在权威审判，这位教友自己一旦意识到犯了这种罪，就该守法令法典所说的处罚规定。请听教会法1314条说的。
法通常为代科法，因此非经宣判，犯人不受其约束。如法律或命令明言为自科法犯罪成立后，犯人立即受其约束。
神父，什么是代科法和自科法呢？
好，在这条法律里有两个名词很重要，你们应该记住的，那就是所谓代科法和自科法。代科法的拉丁语的缩写字是 FS， 中文翻译成代科法。代是等待的代，科是科学的科。而自科法的拉丁文的简写字是 LS。自科法的自是自己的自。教会文献中有的时候会碰到这两个名词的。等一下再念一条法律，就会明白这两个名词有多么重要了。法典1324条第三项说，
第三项，有第二项之情形者，犯罪人不受自科法的约束。
这里首先要注意的是，中文印错了，应该是有第十一项的情形者，这在左边的拉丁文就可以看出来。那么1324条第一项说什么呢？在第一项里列出十种情况，只要属于这十种情形中的一种，就减轻该受的罚。好，现在回到第三项，看自科法。意思是说，如属于那十种情形之中的一种，就完全不受自科法，连减轻的罚也不必受。
神父，哪十种情况呢？
这十种情形中比较重要的是第九款，那是说犯罪人非因过失而不知道法律或命令负刑罚者。就是说有了这种非因过失而不知道的情形，就不受自科法。
比方说有哪些呢？
现在我讲一个最具有睦邻实际用途的例子，请念法典1398条。
凡设法堕胎而既遂者，应受自科绝罚。
神父，这条法律是讲堕胎的罚，这是很普遍的事，特别是在国内一胎化的命令下，堕胎是常见的。原来教会对堕胎的教友还有这么重大的罚。
不错，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明。 在实际牧灵工作中。今天我们可以说，唯一有实用价值的就是这条刑法。别的法，比方神父修女结婚了，侮辱打骂教宗了，都有法。但是这样的罪究竟是少见，而堕胎却是普通教友都有可能犯的法。牧灵工作者不能不设法明白有关堕胎教会制定了什么法律。你看法律1398条如何罚堕胎既遂的罚呢？
神父，自科绝罚。
好，现在我们暂时不讲这绝罚是什么，而只看它是自科罚。我们刚才念的1324条第三项说，有第一项之情形者不受自科罚。而第一项第九款说，非因过失而不知法律有罚者，这样的人不受自科罚。现在把这条法律贴到堕胎的罚上，那就是许多教友不知道堕胎有罚就不受罚，因为他们不知是没有过失的。
神父，这么说，如果教友不知道堕胎有罚，他堕胎就不必受罚咯？
是的，这是法典1324条第三项说的。不过如果一位神父也说不知道堕胎有罚，那就是有过失的不知，因为他既然是神父，连这样重要的法律也不知道，怎么能说没有过失呢？
神父，可是神父自己并不能堕胎呀。
当然，一位神父自己不能堕胎，可是他能劝人，甚至命令人去堕胎。比方说，他和一个女子犯了罪，这女子怀了孕，神父可能劝她或是命令他去堕胎。
神父，按照您刚刚举的例子，这样的神父真是要受罚。
是啊，关于堕胎，张神父在课本645页890号说明了堕胎犯的罚和受的罚。现在请念这一段。
犯罪，用有效的方法，手术或药剂，将未满七个月的胎儿打出母腹，而实际上发生了效果，不单出命令，施手术、开药方、卖药剂者等，必要的积极协助人，犯堕胎罪，及母亲本人要求或同意堕胎者，亦犯此法案。刑罚，保留于政权人的自科绝罚。此外，神职人员犯此案者，应受代科的撤职处分。又凡堕胎既遂者，因犯罪而自动成为亏格者。
好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犯堕胎罪的不只是母亲本人，连积极协助人堕胎的都犯堕胎罪。如果神职人员犯了这个罪，要受到撤职处分。
神父，教友堕胎要受绝罚，这绝罚是什么呢？
这是你们学教会刑法应该明白的重要概念，就是法典1331、1332、1333条说的三种刑罚。现在请注意听这三条法律是怎么说的。1331条说，
第一项，受绝罚者禁止：一，在弥撒圣祭或一切敬礼中 担任任何职务。二，举行圣事或圣仪或领受圣事。
可见，如果一位教友犯了堕胎罪，他不能在礼仪中担任任何职务。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话，禁止领受圣事。如果是神父，就禁止他举行圣事。
神父，被禁止领受圣事，好严重啊！
是啊。现在再来看1332条，这条法律是说，受禁罚者，禁止1331条第一项第一二款所列的事项，也就是说，受禁罚者也不许领受圣事。至于1333条第一项说，
停职罚只能加于圣职人员，禁止一，全部或某些圣职神权行为；二，全部或某些治理行为。
神父，这里说的圣职神权行为包括哪些行为呢？是指举行圣事吗？
受停职罚的神父最重要禁止神权行为，因为神权是由圣职圣事来的，神权的行为就是举行各种圣事。可是要注意的是，举行弥撒圣祭需要神权，但是领圣体不需要神权。具体的说，一位受到停职处分的神父，禁止他奉献弥撒听告诫，但是并不禁止他领圣体。相反的，如果这位神父受到绝罚，那就连领圣体也不许了。
神父，假如有一个女教友堕了胎，也知道堕胎的人受绝罚，因此她就被禁止领圣事。现在来办告诫，普通能赦罪的神父是不是也能赦免罪罚呢？
他不能赦免罪罚。一般情形下，一位司铎毫无赦免罪罚的权柄，只有主教、教宗和他们委任的人才能赦免罪罚。由此可见，教会的刑罚是非常严重的事。不过带有刑罚的罪少之又少，除了堕胎之外，一般教友极少受到教会的罚的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愿天主保佑。